好，我们今天讲题目是爱与冲突的较量。我们首先看一个短片。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经常会有冤家路窄这种情况发生。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冲突解决不好呢，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甚至是生命的威胁。那保罗在给腓利门写这个腓利门书信的时候，目的的就是要求腓利门接纳他之前的奴隶安尼西姆，让安尼西姆呢回到腓利门所在的这个教会，接纳他，就像耶稣接纳我们一样。这是保罗对腓利门的一个请求。我们下边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上次我们是分享的1到7节，今天从第8节开始。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孔所中所生的儿子安尼西姆，此名就是有益处的意思，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苦楚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弟兄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引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敞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比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阶的以巴弗问你安。 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的心里，阿门。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您的恩典，感谢您赐下您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随时心中的亮光。主啊，求主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借着主的话语，如何在这个世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能够过一个不求自己益处的生活。主啊，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的所言、心中的所想，让我们的所行，都蒙主圣灵的带领。主啊，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地交在主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上次提到，腓利门的家乡是在格罗西，现在接近了土耳其。那阿尼西姆呢，是他的一个奴隶。那可见呢，腓利门在当地是一个相对有钱的人，因为只有有钱才有奴隶。但这个经文里面提到呢，阿尼西姆是离开那个腓利门。那阿尼西姆为什么会离开腓利门？书信中并没有讲，也没有确实可靠的文献。但是我们根据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些文化背景，我们知道，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罗马帝国很多的奴隶，虽然罗马帝国做了一些法律上的调整，比如说要把他们放在斗兽场的时候呢，必须经过法律的批准，审判那个奴隶呢和审判自由人一样的那个条款，但是呢，奴隶所受的待遇还是远远不及人意，所以很多的奴隶会逃跑。那阿尼西姆在这边为什么会离开腓利门？有两个可能的原因，或者有两种解释。那一个呢，就是阿尼西姆出逃了；另外一个呢，就是阿尼西姆是离开主人，并不是出逃，寻找那个保罗，让保罗解决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之间的矛盾。到底是哪一种呢？我们不太确切。但是我们在经文当中刚才念到说，腓利门阿尼西姆离开腓利门的时候，那个动词是一个被动式，也就是说阿尼西姆呢出于某种不得已的原因，他被动的离开了腓利门。所以可见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中间有一些矛盾。这个矛盾发生的时候呢，阿尼西姆呢也可能是借着外出办事的时候出逃了。因为当时的奴隶身份高低不一，有的呢是做粗活，有的是做细活，甚至是可以当医生。我们不知道阿尼西姆具体情况，有一种可能就是阿尼西姆怀着对腓利门的愤恨，借着他出去办事的事情，他偷了一部分钱，就这样就出走了。所以这样就造成阿尼西姆和腓利门之间更大的矛盾，更大的冲突。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保罗写信给腓利门，让阿尼西姆回去，让他接纳他。下面我们来看具体经文。那么今天经文呢，我们分着这样四个部分。我们第一个，我们会谈到保罗爱的特质；第二个，谈到保罗的爱使人自由；第三个，保罗的爱带来盼望；第四个，保罗爱中问安祝福。第一个，保罗爱的特质。第一个，保罗的爱是一种谦卑的爱。第八节这边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所以这里边保罗首先他本身是有权柄的，他是神的使徒，被耶稣亲自拣选的。为什么他有权柄呢？我们看另外两节经文，提撒尼罗家后书三章第七节，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工作，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所以说保罗作为使徒，他为神做工，他有权柄接纳别人的奉献， 但是他自己亲自做工，为别人做榜样。同样在约翰福音这边有一句也是写的，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这也是耶稣给使徒一种特别的权柄。所以说当时代的使徒有很大的权柄，所以保罗才说他能放胆吩咐你何以的事，但是呢他没有使用他的权柄。而且在这边我们看说，保罗说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保罗这个时候他是在罗马监狱里边，主后60到62年，那他的年龄也在60岁左右，而这时候的腓利门应该是非常的年轻。所以说他既有权柄，他又是长者，他没有吩咐年轻的腓利门所要做的事情，而是凭着爱心来求他。所以说保罗把他高高的身份能够放下来，来求腓利门，只是一种谦卑的爱，就像主基督道成肉身一样，他放弃天上的荣耀，暂时放下天上的荣耀，他来到人间，取了人的样式，这是一种谦卑的爱。所以保罗在这边不但是教导别人要效法他，而他自己本身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这是爱的第一个特质，他是谦卑。如果没有谦卑，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后边，所以谦卑是爱中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品质。第二个，他是为别人益处的爱。我们说他求腓利门为什么求呢，是因为为了阿尼西姆，而阿尼西姆呢又是非正常的离开腓利门，他们中间呢有隔阂。那么这里边说到什么呢，说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这个是从属灵的角度，意思就是说阿尼西姆之前是不信主的，他见到保罗以后呢，保罗向他讲解神的福音，他信了耶稣，所以呢保罗呢是阿尼西姆属灵的父亲。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从前阿尼西姆和腓利门有矛盾，甚至可能阿尼西姆又偷了腓利门一笔钱离开，而且在当时得到一个奴隶，如果你从交易市场上买奴隶，那个价钱是很贵的，所以奴隶出逃对奴隶主来说也是一种财产的损失，再加上奴隶出逃以后呢又没有人活干，所以他从方方面面来讲他受到各方面的损失，所以说从前对腓利门是没有益处的，但是现在呢都有益处，因为他现在是信了主的人。保罗怎么样来描述阿尼西姆呢，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他用的这个词非常的亲密。我们说心上人呢都通常是用在我们谈对象的时候，说夫妻之间，或者说对那个很可爱的孩子这样的用。所以说保罗在这边呢就把阿尼西姆真正当着他的儿子，就像把提摩太当着他的儿子一样，他是他心上的人。那在这边我们提到一下说让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这里，那阿尼西姆呢也表现出极大的信心，因为按当时的律法，一个奴隶逃跑以后再回到原先奴隶主那边，又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也可能额头上要烙下一个 F 这样一个字母，就是代表你是曾经出逃的，甚至有时候带上更多的那个铁链，最严重的时候呢可以丧命。所以说阿尼西姆呢他也是在主里边，虽然刚刚信主，因为呢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做监狱总共就是2年的时间，那所以说阿尼西姆在保罗这儿呢大概是几个月或者顶多1年左右的时间，时间不会很长，所以他已经体会到了主基督的爱，即便时间很短，所以他愿意呢凭着信心回到腓利门那里边，即便说按当时的律法受到处罚他也愿意回去。因为在哥罗西书那边讲的是他是和推基古对带着这封信，他们一起回到这个哥罗西的腓利门那边去。所以这里边保罗是为了阿尼西姆的事情来降卑 求一个年轻人，知道吗？所以说这是保罗是不求自己益处，这也就是保罗自己说在格林斯前书这边所讲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那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说保罗他写下很多神的话语，
要么就那
接下神的话语，他自己是说到做到，知道吧？这就是说我们做教导的，我们也要努力行善，努力呢按着圣经的所教导的来做，不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保罗这边是说到做到，为我们立下了很好的榜样，所以保罗才敢说对那个帖撒尼罗家教会人说要那个效法他们，这是第二个特点。那第三个是说保罗的爱是舍弃自己益处的爱，因为阿尼西姆信主以后呢就和保罗生活在一起，他呢在生活当中可能帮助着保罗，所以这边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苦楚中替他伺候我。因为保罗因为基督的缘故他在呢罗马监狱当中，而且这时候他年龄也已经很大了，在当时来说60多岁，所以呢在这边帮助他。但是保罗呢本来有意将阿尼西姆留下，但是不知道这个腓利门是什么意思，所以呢他就放弃这样一个他本来可以享用这样益处，让那个阿尼西姆回去。这也正是约翰一书和罗马书所讲的，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主耶稣所做的榜样。那保罗呢说罗马书讲的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说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呢很多他们是因要行律法称义，不是靠因信称义，所以保罗心里面非常着急，他是这样的感叹，就是说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宁可呢当时的犹太人要信主。所以这是保罗为我们立出榜样，他舍弃自己的益处。第四个说不强求别人的爱，因为他不知道腓利门是不是愿意让阿尼西姆留在保罗身边，所以他就让阿尼西姆的回到腓利门的身边。所以这就是说让腓利门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就像哥罗西书这边所说的，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发自内心，像是为主做的而不是为人做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按圣经所的教训都是为主做的，不管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或者在教会当中，或者在工作当中，我们的肉身的主人也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的化身，所以我们要听从肉身的主人，要想听从基督一般。保罗爱的第五个特质，背负别人重担的爱。这边讲到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我们知道，在经济上来讲，保罗是没有什么经济能力的。而刚才我们谈到阿尼西姆，他离开的时候呢，他可能带着一笔款，也就是说偷了腓利门的一部分钱。而且当着律法，奴隶回到奴隶主身边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窝藏了奴隶，迟迟不让奴隶回到奴隶主的身边，但有一天奴隶回到奴隶主身边的时候，窝藏奴隶这个人要赔款，按这个每天的工钱多少日子要赔上。所以这边就是保罗就想说，因为我们知道阿尼西姆在保罗身边待了一段时间，按当时的法律呢，这些款项要保罗要赔给那个腓利门。所以保罗这边就是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账上，我必偿还。所以说这是说，就不但说保罗愿意偿还了自己，就是说阿尼西姆亏欠腓利门的他也愿意偿还，这是他的心愿，他愿意替别人 担负别人的重担。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就是什么的说，因为呢腓利门也是保罗给他传福音得救的，所以在这边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所以这也就是说神耶稣基督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他是拯救我们的神。那保罗呢也效法基督背负别人的重担。那在我们呢，我们每个人要担当自己肩上的重担，但是呢也要帮助别人担当别人身上的重担。这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在主里边以爱为连结，彼此相爱，彼此担当。所以说在保罗的爱的五个特质里边，最后这个他让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那么这个接纳呢是有欢迎的意思，而不是说无奈的啊，那你回来就回来吧啊，你我也不惩罚你。不单是这样，有更进一步的事情，而是欢迎他回来。你们这个接纳呢就像说基督接纳我们一样，这边就想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这个接纳和收纳是同一个字，所以说这边基督接纳我们是欢欢喜喜接纳我们，因为每一个人的得救在天上天使呢都开一个 party。 所以说这边说保罗希望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一样，不光是一种被动的接纳，而是一种带着欢迎的喜好的主动的接纳。这个是要求是很高的，而且呢保罗也相信腓利门能做到这一点。在这五个品质当中，我们看从一开始谦卑的爱，到保罗呢是为别人的益处，保罗呢又舍弃自己的益处，那保罗呢又背负别人的重担，所以这个爱的分量是越来越重，越来越深，爱的程度是越来越高。所以说基督也是谦卑，暂时放下天上的荣耀来到人间，取了人的样式，担负我们的罪，死了，而且是死在最羞辱的十字架的刑罚上。所以说保罗是完完全全效法基督，所以说基督的行为在人间是可以实行的，所以我们也当效法基督，效法保罗。那么如何活出这保罗式的这种效法基督的爱呢？我这两天看一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叫盖瑞查普曼。这五种语言呢，它基本上是肯定的言语、精心时刻、送礼物、服务的行动、身体的接触。它主要是讲的夫妻之间的爱，但是这五种语言或者说五种方式呢，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和同事之间。第一个肯定的爱，就是要用赞美的言语和你身边的人相处，用肯定的话语说你真棒，做完一件事情给他一个鼓励，给他一个赞美。或者说我们让别人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尽量不要用命令的口气，而要用一种请求的口吻。所以我在工作当中，我们的老板，我的老板经常写 email 都是用这个请求的口吻，从来没有用命令的口吻，所以你工作起来你就相当的舒坦，相当的舒心。因为不管是命令的口吻也好，请求的口吻也好，你都要做，下属都要做。所以说你用请求的口吻就会让你身边的人感到很舒服。所以我们要在夫妻之间，在同事之间都要用肯定的言语，即便是很 negative 的事情也能可以用正面的言语来表达。第二个要精心时刻，就是说夫妻俩要精心策划一些单独的时间啊，找比如说这是当然这中间这是美国人写的这种书籍了，是五种语言，和我们中国文化中间有一点差异，但是我们在这个美国这块土地上，我们可以也尽量学习他们比较优越的地方， 金星时刻呢，就像我们说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很浪漫，很温馨。但是一结婚以后呢，突然之间啊，前面过了蜜月期以后呢，很多情况就变味了，好像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知道吧？尤其生了孩子以后，生活更是全部都集中在孩子上，夫妻之间没有一种正常的一种高品质的交流。所以说这边谈到说，即便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呢找时间和那个夫妻呢单独相处，甚至我们和同事之间，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假如说不熟悉或者是有隔阂的时候呢，我们也找一个精心策划的这样一个。那书中讲到说，一个人呢和另外一个人呢为了那个搭话，就是说他经常呢就是路过他的办公室给他那个点头给他打招呼，那长久下来以后呢，对方就接纳了他的这种温馨的招呼，最后他们约在一起吃饭，那个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知道吗？这是金星时刻在我们生活当中、家庭当中、工作当中都可以用到的。第三个是爱心礼物。我们知道说，每个人呢都愿意被别人所关爱，几乎没有一个人说我不需要别人的关爱啊。如果是真这样说的话，这可能是反话。所以说，我们要在适当时刻送上一些适当的礼物，比如说我们说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给太太买一束花啊。如果说有特别的太太，她不喜欢花啊，因为我曾经我也见到过说，买花干什么呢？浪费钱，还不如买一瓶酱油。如果她真是你碰到这样的太太，那你就给她多母亲节多买两瓶酱油，她肯定高兴啊。爱的行动，我们对对方的爱、对别人的爱，不单停留在言语上，而且要落实在行动当中。另外就是一个身体的接触，因为有时候身体的接触，一个拥抱、一个握手，或者说一个眼光的对接，都是拿言语呢所不能表达的。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五种言语呢，每个人喜好的言语不一样，我们要发现对方所喜好的言语，来尽量满足对方，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这是从这本书等五个方面。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怎么样活出基督的爱呢？我们首先必须走心。如果你心没有这样一颗心，外在的言语和行为也不会感动人的。就像是我们那个之前看那个唱歌比赛，走心唱的人感动了，那即便中间有瑕疵，那么他的感动人也可以那个就是遮盖他的瑕疵。所以说这里边我们就有一个谦卑的心，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的身高。所以我们要有一颗呢在主面前悔改认罪谦卑的心。所以这个谦卑呢，不是说和别人相比，因为和别人相比你很容易骄傲，你总能找到别人的弱点。但是在主面前，主是全能的主，主是创造万有的主，我们必须信靠他、依靠他、依赖他、仰望他。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不足，看到我们的罪，我们就会悔改认罪。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呢，在言语上我们要尽量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当然这里边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也不是说胡言乱语，就是阿谀奉承那样的话，而是呢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便于元首基督。所以我们所说的话都是心中出来的，心有一颗谦卑的心，而我们的心呢是连于元首基督，因为基督是谦卑的基督，保罗是谦卑的保罗。良言胜过药品，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所以说我们在言语上我们要做到不求自己益处，要尽量的关爱别人。另外在行动上要落实在实处，因为主耶稣是这样的，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所以说主耶稣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让彼此洗脚。按彼得的话来讲说，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都有圣灵内住，而圣灵会根据我们个人情况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应当使用这些恩赐彼此搭配，来服侍主，来服侍我们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说，从三个层面，从心，从说言语，从行为，三个层面我们可以呢学习保罗。这是保罗爱的特质带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和启示。那保罗爱的特质有什么果效呢？保罗的爱使人得自由，保罗的爱化解了冲突。如果没有保罗的爱，阿尼西姆可能不会回到腓利门中间去，也就是说腓利门和阿尼西姆的矛盾就不会得到化解，不会得到解决。第十五节这边讲的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到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所以第十五节这边这个离开呢，也就是阿尼西姆离开保罗是一种被动的。所以中间呢，腓利门和阿尼西姆呢可能是有一种矛盾，可能是有矛盾，所以阿尼西姆呢被迫的离开。这种离开呢是短暂的，是暂时的。或者说阿尼西姆的离开呢有神的美意，尽管这件事情当时看起来不好，但是神会使用这种情况，把这种恶劣的化成一种祝福，属灵的祝福，永恒的祝福。也就是使阿尼西姆在保罗身边得到天国儿女的身份，像腓利门一样也有天国儿女的身份。所以这个冲突的化解，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中间是两个人的重归于好，可以用弟兄相称，因为都是神的儿女。这两个人呢都有共同的属灵的父亲保罗，而且两个人呢同是主的仆人。所以之前呢一个是信主的，一个是不信主的，一个是奴隶主，一个是奴隶，有很大的差别，或者叫天壤差别。那现在呢他们又有很大的共同点，所以这个矛盾的化解对两个人中间，甚至对腓利门所在的教会都是一种极大的震撼，极大的震撼。因为在当时来说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并不多见，但是这种情况，这样一个 case 为当时的社会呢立下很好的榜样，在基督教的教会当中。所以呢在当时呢也有很多人的奴隶呢看到基督的爱，他们也愿意信主，信主以后呢他们的生活的眼光就不再一样，他们看见天国的荣耀，而不再看见在世上这种奴隶。所以说保罗在这边虽然是让阿尼西姆回去，但第十六节这边的并没有强调说让腓利门呢解除这个阿尼西姆的奴隶身份。当然在这里边的解经家对十六节有两种，一种说保罗呢就是劝勉腓利门让阿尼西姆呢成为自由人，但另外一种解释呢这个经文呢并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有另外一节经文，另外一节经文也是保罗写的，就是我们信主，不管你原先的身份是什么，是奴隶也好，是自由人也好，信主以后呢依然守着原先的身份。所以根据另外的经文来作为旁证呢，保罗在这边并没有明显的让阿尼西姆呢释放这个，让那个腓利门释放阿尼西姆成为自由人。那谈到这个自由，自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字眼， 因为自由呢通常和公平博爱联系在一起。谈到自由，我们就想到个人自由，想到那个政治方面，经济自由、贸易自由、言论自由啊，各种各样的自由。但这些自由呢都是基督外的自由，基督外的自由是短暂的，是虚幻的。为什么它是虚幻的呢？这是德国哲学家鲁道夫·斯坦纳，他写了一本有关自由的哲学这样一本书。因为这个自由在哲学界讨论很多，那么这个作者鲁道夫·斯坦纳呢，他个人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是人类和宇宙都是有灵的，都是有灵的。那么在书中呢，他对自由呢提出了五个基本的概念，或者说基本的认识。那每一个认识呢，自己呢最后呢，或者别人也是这样，都会辩驳这个自由不是真自由。比如我们说自由是人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要或者不要，这是选择的自由。但是呢，我们选择的时候，自己喜好的时候呢，就经常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选择我们所需要选择的，所以这个呢，这种自由呢不是真自由。那另外第二种就是说，自由是纯粹按其本质必然性的存在和形式，这个才是真自由。但呢，人呢通常在做决定的时候呢，不能这样做，他必须受到其他事物的影响，根据其他事物的影响最后做出判断，所以这个也是有条件的，而不是一种完全的自由。那第三种就是说，人的行为体现了人的意志，就是人根据人的意志呢做出选择，这是一种自由。但是呢，人的意志呢又受到人的动机、人的性格的影响。那人的动机，我说人的性格呢，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一个人性格要做出改变可以，但是非常难。但人的动机呢，我们每个人动机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啊，不同环境当中有不同动机，我们有时候又自己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动机。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人的动机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私欲，我们的私欲呢是受罪的影响，是由罪来控制的。所以说第三种也不是真正的那个自由。第四种说，当人被自己的理智而非自己的动物本性控制时，就是自由的，因为人是有理智。但是说人的理智呢，有时候自己又控制不了自己，经常是失去理智。那第五种呢，讲的比较复杂，我把英文和中文都写出来，说人可以将自己的愿望付诸行动，但是呢，人无法自由的选择这些愿望是如何产生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愿望，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愿望是怎么产生的，那实际上这个愿望就是由后边动机来决定，而这个动机呢自己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动机，而这个动机呢根据我们圣经所讲是由罪来控制的。那个罪呢就是说亚当犯罪之后，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罪性，就是说由魔鬼来掌控。所以说这个不信主之前的自由，或者是亚当堕落之后的自由，这个是基督外的自由，这个是短暂的，这个是虚幻的，不是真实的。而阿尼西姆这边得到自由是基督里边的自由，这个是真自由，这个是永恒的。这边说啊，就刚才我讲这个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呢，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的身份。所以我们在市场的生活是不是奴隶或者自由人，这个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是否得着基督，能够得着基督里边的自由。在基督里边我们可以自由的不犯罪。所以说基督里边的自由是永恒的、真实的，这个不等于基督外的自由是短暂的、虚幻的。而现今的世界往往被基督外的自由这种华丽的辞藻啊，不同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时代有自由有不同的内涵，被这些说迷惑，被这些说迷惑。所以说保罗 见到阿尼西姆，是阿尼西姆由非基督徒变成基督徒，得到神儿女的身份，也得到了主基督里面的自由。第三个，保罗的爱带来盼望。我们在前面第七节的时候也提到，我说腓利门的爱使保罗快乐，使众人畅快。所以这边呢，保罗在腓利门相处过程当中有过良好的经历，所以这边呢，保罗也是放下他使徒的身份，放下他的权柄，放下他长者的身份来求腓利门，所以他也相信腓利门能按他的爱的祈求，能够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他欢迎的接纳阿尼西姆回到他的家中。而这时候呢，他们是都是天国的儿女，可以以兄弟相称。所以这边呢，保罗呢希望他的爱呢可以使他在主里边再一次得到快乐，再一次得到畅快，而且他也深信腓利门会顺服他的请求，会顺服他谦卑的不求个人益处的背负阿尼西姆重担的这种请求。所以这里边保罗在与人相处过程当中，不但从别人那边得到爱，从腓利门得到爱，而且他也给腓利门足足的爱。因着这种爱化解了阿尼西姆和腓利门的这个隔阂，化解了这个冲突，可以使他们和谐相处。第四个，保罗的爱中问安和祝福。因为在当时的希腊书信当中，正规的格式都是前面有问安，后边也有问安，所以这里边和保罗在一起的很多同工呢都问腓利门的安。那最后就是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心里边。那么这里边的是常，也就是基督一旦接纳我们，他就自始至终的接纳我们，他自始至终的赦免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说这是基督的爱，是长长的，不是短暂的，它是一个永恒的，它是可以存到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的恩藏在我们心里。我们知道爱一个人，你爱一时就爱一下，这个比较容易，但是你要一直爱他，经常爱他，这个很难。这个呢，就是要让我们学学主基督的榜样，学习保罗的榜样，我爱我们身边的人，爱我们工作当中的同事，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们怎么样像保罗一样效法基督的爱呢？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有一颗谦卑的心，悔改认罪的心，要用我们正面的言语，要用我们爱的行动，来和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相处，和我们身边的家人相处，和我们身边的同事相处。愿主基督的爱，愿保罗的爱，能感动我们，能带领我们，也让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智和我们所梦能相称。所以这里边呢，我就下边列了两条。我邀请我们的弟兄姊妹下一周做一件事情，帮助你身边的人，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同事，做一件你不常做的，他喜欢你做的事情， 这就是说不求自己的益处。那呢，同时呢，我们下一周呢也为一个人，你所最关爱的人，或者是你的孩子，或者你的父母，或者你的配偶，为他们恳切祷告，祷告让他们没信主的能信主，信主的呢和主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让主的爱可以深深地藏在对方的心里边，也激发我们心里边的这种爱心，让我们爱心能够像光芒一样发射出来，就是主基督教导我们的，我们的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如果说我们每一周都做这样两件事情，那我们的生活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谦卑，要良善，言语行为一同上阵，来克服困难。下面我们回头再看这个短篇的最后部分。所以我们看到美好的生活必须从谦卑开始。两个庞然大物命丧九泉，但是松鼠谦卑，所以两个就可以各走各道，问题迎刃而解。所以希望我们的心中切记有一颗谦卑谦卑再谦卑的心，这个谦卑是从主基督来的，是从保罗那儿学到的。愿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主。我们下面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恩典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您赐下您的话语，借着保罗对阿尼西姆的爱，对腓利门的爱，能够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将从主基督接纳的爱能够在生命当中活出来。主啊，让我们心地谦卑，言语柔和良善，行为能够做到别人所喜悦的，不求自己的益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同，我们生活当中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意见甚至冲突。主啊，求主教导我们，让我们时时警醒，像主一样谦卑，像保罗一样谦卑，不要关心忧虑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是基督的人，我们有美好的盼望，我们有永恒的祝福。让我们能够轻看自己高高在上的身份，如果我们有的话，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能够像我们的年轻人能够谦卑，像我们工作当中位置比我们低的人能够谦卑。是吧，因为主就是那样谦卑，从天上降到地上，取了人的样式，取了肉身的样式，受了很多的苦，担当我们的罪，死了，先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但是死亡不能拘禁你，您从死里边复活，您现在在天上与基督与你的天父一同在天上，能够享受天上的荣耀和福乐。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同样的盼望，我们有一天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复活，我们也会得到的荣耀，天父给我们的荣耀。主啊，就让我们在盼望当中轻看各种苦难，能够呢谦卑自己，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不但担当我们自己的重担，也担当别人的重担，让我们真是彼此互助，相爱如一家人。主啊，因为你这样教导我们，你也这样活出来，保罗也这样活出来，是吧？就让我们的生命向主看齐，向保罗看齐。愿主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